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53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武汉肺炎祸及全世界，各国各界追责中共；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两篇；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是时事新闻：武汉肺炎祸及全世界，各国各界追责中共。武汉肺炎、新冠肺炎因为中共声称可控可防，不会人传人，隐瞒疫情而扩散全国全球，祸及200多个国家，目前已有超过190多万人感染，12万多人死亡，其中中国感染死亡的人数被严重隐瞒和掩盖，实际人数可能是爆出数字的至少10倍以上。人们日益鄙视中共发布的确诊和死亡数字，各国媒体也在不断报道中共导致疫情祸害全球一事。近日，英、美、澳、印等国一些人士就中共病毒危害世界向中共发起了追责和索赔，希望国际社会联合制裁中共，并各自重新审视本国与中共的关系。多位英国议员政要在媒体上谴责揭露中共政权的恶行及其给世界带来的威胁，鼓励国际社会用良知和智慧看清中共的本质，勇于唾弃邪恶，抵制邪恶，为英国社会筑起对抗中共病毒侵扰的另一道防线。4月2号，阿尔顿勋爵说，香港当局在本应竭尽全力抗击中共病毒之时，却去骚扰和威胁民主支持人士的做法，让他立即想到克格勃、盖世太保等邪恶组织。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和做法、专制制度以及专制国家的暴政行为应该成为历史，而不是任其在香港重演。
来自北美、欧洲和大洋洲的100多名政要、专家和学者签署一份致中国公民和中国友人的公开信，谴责中共掩盖武汉肺炎的真相。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的问题根源在于中共当局对于疫情刚在湖北省武汉市爆发时的隐瞒。在中共的影响下，世界卫生组织刚开始淡化了这次疫情的严重性。公开信敦促中国民众不要接受中共的恐吓。全球大瘟疫迫使我们所有人面对一个事实，中国的一党专制统治将中国人的生活政治化，包括人民的健康在内，从而危害了所有人。我们不应该信任中共。澳洲联邦参议员罗伯兹3月31日晚发推文，中国政府是否应该为病毒蔓延全球做出赔偿。4月1日罗伯兹配图并加标题，中共撒谎，人们死亡，更新了前一日的推文。罗伯兹议员说，我发这条推文不是针对中国民众的，而是针对中共。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希望了解澳洲公众的心情和感受。显然，此推文引起了全球的共鸣，人们纷纷回复表示中国政府应该赔偿。罗伯兹说，人们对中国政府的误导信息和掩盖感到愤怒。我认为中共必须为疫情蔓延全球负责，我们应该追究其责任。他说，中共政府没有勇气，更没有透明度。法国《费加罗报》4月9日的国际版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共如何操控世界卫生组织》的文章。该文引用了多位国际组织负责人和研究员的观点，认为引发全球瘟疫爆发的罪魁祸首是中共，提议建立国际法庭追查其罪责。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4月1号下午发表声明说，尽管中共撒谎由来已久，但中共掩盖疫情的行径仍令他感到震惊。他已经致信美国国务院，要求对中共进行多边调查。 4月5号，美国资深国会议员史密斯在福克斯新闻网上撰文提出，针对这场中共病毒大流行，国际社会应该向中共最高层追责，并建议通过将中共逐出联合国的领导地位，制定国内法律等措施来制裁中共高层。
美国总统川普4月7日晚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批评世卫在应对中共病毒大流行疫情方面没一件事情做得对，包括他的预测和声明都是错误的。在4月9日的白宫简报会上，川普直接指出，世卫组织帮中共隐瞒疫情，导致全世界瘟疫爆发，美国和世界各国深受其害。川普说，我认为所发生的中共病毒疫情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我确信世卫组织知道这场疫情，但是他们不想告诉全世界，我们将会彻查到底，把所有一切真相公布出来。美国总统川普4月14日在白宫疫情说明记者会上宣布，将暂停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赞助。川普表示，世卫反对会员国对中国采取旅行限制，是灾难性决定。美国作为世卫主要赞助国，要求世卫负全部责任。川普指出，美国在疫情初期就对中国实施旅游禁令，但世卫组织却反对美国的决定，让其他遵从世卫组织的国家继续对中国开放边境，导致疫情迅速蔓延全球，这是最大的悲剧，错失提早控制疫情的机会。川普说，世卫组织没有及时分享疫情资讯，没有提供及时的防疫政策建议，没有及时宣布全球大流行，在这么长时间后，是时候让他们为此负责了。
英国国会外交委员会报告抨击了世卫对世界的误导。世界卫生组织 WHO 和他国一些科学家故意误导，导致了大流行关键早期阶段的分析不正确。很明显，包括世卫在内的现有区域和多边组织并未实现抗击全球流行病所需的国际合作，并呼吁建立一个公共卫生20国集团。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法轮功学员王秋平2月27日被和平区国保大队警察通过监控定位而绑架，被非法关押到精神病院迫害至今。据悉，和平区国保大队马路湾派出所还企图将其送往看守所迫害。
吉林省延边州珲春市今年78岁的法轮功学员李淑梅2019年7月24号被跟踪警察绑架共线，被非法判3年半。李淑梅被非法关押在延吉看守所，但家人至今也没有见到她。
广东汕头市金平区吴佩文女士在家被绑架迫害，肺结核病重发，被非法庭审时现场吐血，被非法判刑1年，勒索罚款2000元，于2019年10月27日因病提前2个月释放回家。在中共不法人员的骚扰恐吓中，于2020年4月4日离世，终年55岁。
福建武夷山市法轮功学员林金娇和李俊英2019年4月出去讲真相，被跟踪绑架，2020年1月17号被冤判3年半，提出上诉，中级法院未开庭，4月10号非法维持原判。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对中共疫情也采取了应对措施，其中包括社交团体人数不得超过10人。从3月下旬至4月，在不违背市政厅的管制条例下，当地法轮功学员来到户外集体练功传播真相。哈尔科夫市民经过练功场地，或停下来阅读展板真相资料，或询问法轮功功法，或听法轮功学员讲述中共迫害真善忍信仰的真相。很多路人接过真相报纸和小莲花后，脸上的焦虑被喜悦所取代。一位年轻人阅读真相展板时表示，正是由于中共迫害信仰犯下的罪恶，导致瘟疫在中国流行。法轮功学员卡丽娜说，虽然现在路上行人比以前少很多，但人们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害怕瘟疫，但也更愿意与人分享各自的理解，更专注的交流。
台湾嘉义地区的法轮功学员近几年来每逢周六周日在嘉义市繁荣商圈旁的文化公园里练功弘法，这是市民散步最便利的地方。自中共病毒爆发后，法轮功学员增加了在市郊的仁义潭风景区集体练功，传播着真善人的美好，也帮助民众认清中共的邪恶。美好的正能量帮助人们从中共病毒瘟疫的恐慌中摆脱出来。修炼二十多年的王姓学员修炼后非常健康，他说练功后体内本质上会有很大变化，能增强抵抗力，提升免疫力。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了，所以疫情中我们出来练功弘法，把祥和把善良传播给民众，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他恳切地说，人类偏离道德规范，老天要警示世人，人类应该提升道德心性，各方面要提升，世界才不会败坏，这是自古人类的看法。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多地法轮功学员遭骚扰，中共再办洗脑班。目前中国大陆一些省份如山东省、江西省、河北省、辽宁省、吉林省等地再办洗脑班，企图强制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真善忍大法。遭骚扰的有坚持修炼的法轮功学员，以及在1999年7月20日以前曾经得法修炼过，但是后来由于迫害或各种原因不再修炼的曾经的学员。
河北省张北县办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2020年4月初，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协党政府610人员伙同张家口市政法委人员在张北县油楼沟乡野狐岭办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在洗脑班的都是以前练过法轮功现在已经不练的那些人员。现知道的有张北县大洼村的九人，其他乡镇的人数不详，据说他们每人要被非法关五天。
辽宁省沈阳市康平县张强镇村委会人员骚扰法轮功学员。2020年3月14日至16日，辽宁省沈阳市康平县张强镇多村的村治保主任或村干部拿着1999年7月20日当时修炼法轮功的学员名单，上门骚扰多名法轮功学员，其中包括因中共迫害或其他原因不再修炼的法轮功学员。村干部已不让法轮功学员工作，不准出门打工，孩子毕业不安排工作，抽回承包地等手段威胁他们签三书、决裂书、保证书、揭批书，同时搜集家庭人口状况、承包地情况、手机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大都遭到法轮功学员拒绝，并向他们讲真相。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企图办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政法委610公安局企图在章丘区文族镇办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现在布村镇、盛景镇的各村的村委会人员到法轮功学员家中骚扰，问还练不练，法轮功学员说练，就抓到洗脑班迫害。
大疫期间，大陆各地学员传救人福音遭中共绑架。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自2020年1月爆发，身处中国大陆疫情重灾区的法轮功学员们带着慈悲的心愿，把救命的九字真言和走出瘟疫灾难保平安的真相资料送给邻里朋友、素不相识的人们，却遭到中共警察的抓捕、审问、勒索或非法关押。下面是2020年4月11日搜集到的部分大陆消息。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约10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4月7号晚，哈尔滨市香坊区法轮功学员唐竹音、李姓、何姓、胡姨还有郎姓、蔡姓和朱姓夫妇等大约10人在两辆车上打真相电话，告诉人们躲过瘟疫大难的九字真言，却被大庆警察绑架，现在多数被非法关押在大庆看守所。
内蒙古霍林郭勒市陶桂香、汪秀云、柴翠荣、张子霞被绑架关押。4月8日，内蒙古霍林郭勒市四位法轮功学员陶桂香、汪秀云、柴翠荣、张子霞到内蒙古扎鲁特旗免费送法轮大法真相资料，被恶人举报后被非法关押在扎鲁特旗看守所。随后扎鲁特旗国保派人到四位法轮功学员家中非法搜查。
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在3月下旬解封后，县邪党分子针对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行为，在全县及各乡镇开会布置，举报一位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奖励1000元，增加了闲散人员蹲坑监视法轮功学员。4月9号，浠水县各派出所及社区人员又统一行动抓捕骚扰法轮功学员。于堰乡的法轮功学员占宝提被绑架，非法抄家。
747名法轮功学员3月瘟疫中被抓捕骚扰。截至2020年4月11日，中共病毒持续在全球185个国家和地区蔓延，全球确诊逾178万例，死亡人数逾 10.9 万。中共可防可控、不会人传人的谎言欺骗了全世界的人。中共不仅掩盖染病人数和死亡人数，还打压在大义面前告诉世人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命保平安的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信息统计，3月份武汉肺炎大疫期间，中共绑架骚扰法轮功学员747人，其中绑架384人，其中212人已经回家，一人走脱，骚扰363人，抄家313人，非法判刑15人，非法批捕5人，非法构陷到检察院、法院48人。被迫害年龄最长者86岁。3月份，3名法轮功学员邹立明、肖美军、陈孝民被迫害致死。中共3月勒索法轮功学员现金181800元，其中警察对30名法轮功学员抄家勒索现金172800元。1至3月份，中共绑架法轮功学员873人，其中1月份绑架144人，2月份绑架345人，3月份绑架384人。1至3月份，中共骚扰法轮功学员604人，其中1月份骚扰91人，2月份骚扰150人，3月份骚扰363人。
与发放真相资料的同修交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当前疫情在全球蔓延，封小区时给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带来不便，除一部分同修能外出救人，多数同修处于着急无奈的状态。师尊慈悲，再给大陆众生一次得救的机会，又给弟子创造了救人的环境，小区又恢复正常出入。同修也很珍惜师尊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时间，纷纷用各种方法救人，有面对面讲发真相的，有到处发的。据我了解的情况，我地区现在有电子门的小区发的很少。我问过几位同修，他们所在的楼里从未见过真相资料，有的已经居住了十几年了，并且有2个同修居住的大楼的电子门已经坏了好几年了，不存在进不去的问题。可能有的同修认为电子门或传达室比较严，不好进。我从去年开始做这样的小区，单元门总有开着的，特别夏天，有的小区几乎都是开着的，传达室看似很严，其实进出很容易。我做着十几个小区，有的小区基本做完，有的只去过2-3次，每次都做上记录，以免发虫。每一次在一个小区只做1或2个单元，可再去另一个小区，因小区都有摄像头，也要注意安全。往汽车、电动车上发也可以，但同修反映扔掉的比较多，发到门上的他必然拿回家，家人多，不一定哪个就能看。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23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9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瘟疫中找寻大法的人们，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朋友说都退掉。我老伴儿有位朋友是个科长，前几年我帮他退过少先队，这次疫情所谓清零，他的居住区刚解封，他高兴地来到我家对我说， 安详请大法保俺全家平安。我对他说，那你就让家人都三退吗？当然，必须他们亲口表态才算数。他说，一定要让亲人们知道这个事儿，并且说，我还是个老党员呢，都退掉。接着就高声喊法轮大法好。显然，这次武汉疫情的前前后后，让这位朋友看清了中共的邪恶本性，决心与共产党彻底决裂。
外甥说，现在修炼法轮大法还来得及吗？我的外甥之前不信大法，我给他讲过很多次真相，给他大法的书籍和真相资料，他从来不信不看。每次见面我都给他讲真相，但他总是原样，一点没有改变。我为外甥不能得救而着急。中共病毒来了，我更惦记这个外甥了，就想那就改变一下讲真相的方法吧。于是就给外甥发了一个翻墙的链接。过了几天，外甥给我打来电话，说，姨啊，我以前错了，我点开了你发给我的链接，看了明慧网，看了对瘟疫的真实报道，我现在什么都明白了，我以前错了，太错了，我要修炼法轮大法，现在修是不是晚了，还来得及吗？我高兴地说，不晚不晚，明白就好，明白就好啊，太好了，你得救了呀。现在外甥每天都看转法轮，非常精进，他说落下的太多了，得赶紧赶上才行啊。
公司老板说，今年是保命年。河北省深泽县某公司老板明白真相后做了三退，很是支持大法，每年过年时主动要明慧台历，并安装了破网软件，通过看海外消息明白了更多真相。复工后面对今年的瘟疫，他很有感触地对我说，今年是保命年，其他的都不是最重要的。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丹麦女士肺炎康复，幸运的转折点在哪儿？中共病毒武汉肺炎从去年年底在武汉出现后，中共集权为了维护其政权的稳定，极力隐瞒疫情，无视生命，层层控制，迫害发生的知情人。最后疫情迅速席卷至全中国和世界200多个国家，很多人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染病，恐慌、无奈和担心伴随着人们的每一天。然而一位丹麦女士的经历显示，当人了解了真相，认清中共的邪恶后，病情出现了转机。2020年2月下旬，西班牙的人们沉浸在狂欢节的欢乐中，完全意识不到危险在临近。中共病毒正在虎视眈眈，人们怎么也想不到西班牙很快就将成为这场瘟疫的重灾区。2月18日，来自丹麦日德兰半岛中部城市的西人女士康妮·布里克斯前往西班牙度假，在西班牙两个不同的城市看狂欢节游行。2月20号她开始咳嗽，2月26号当她回到丹麦后，咳嗽持续加重，并相继出现发热、胸闷，直至呼吸困难，还伴随着味觉丧失。康妮女士到医院就医，医生拍 X 光片，检查显示肺部呈炎症改变，给予青霉素治疗，但症状没有减轻，甚至加重。她感觉随时有憋气过去的危险，她感到非常难受和无助。医生后来加用肾上腺皮质激素，希望能够减轻炎症的反应，改善呼吸。康妮的弟弟是法轮大法修炼者，听到姐姐的情况后，他告诉康妮，中共如何隐瞒疫情，如何造假，虚报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是西方各国政府错失了防疫的时机。瘟疫在意大利、西班牙和全球大爆发，他还讲述了中共掌权后的种种恶行，比如文革、六四、迫害遵循真善人修炼的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等等。中共的罪恶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就说这次武汉肺炎，有专家指出，如果早三天武汉封城，感染的人数将减少1/3，如果早三周通报疫情采取措施，感染人数将减少90%。所以说这场灾难人祸 大于病毒。康妮听完后明白了这场瘟疫的来龙去脉，他非常生气，谴责中共太坏了，对人类犯下的罪恶滔天，不可饶恕。他说，中共在欺骗世界，他一直在说谎，不值得信任。现在他们还忙于向外界洗刷自己，我认为我们可以将他们通报的死亡人数乘以十倍。康妮的弟弟问姐姐，你还记得神谕演出吗？你还记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吗？康妮回答，我记得神谕，记得法轮大法好。接着姐弟俩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两天后，康妮的症状明显减轻，感觉好多了，呼吸通畅，只剩下轻微咳嗽症状。他相信自己挺过来了，他非常轻松愉悦。弟弟告诉康妮，这是因为你看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远离它，不好的物质就去掉了。康妮开心地笑了，十分赞同弟弟的看法，感恩上天的眷顾。
成念九字真言，福报在身旁。中国大陆来稿，2019年10月的一天，分开许久的老邻居聚会，以前的院子是穿东家进西家，大家常常聚在一起玩游戏，现在大部分都是60多了，我50出头，是最小的。晚上下班一到聚会地，一位60多岁老大哥冲到我面前就大声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虽然大家许久未见，但都知道我18年前由于坚信法轮大法被非法劳教。老大哥虽然没有修大法，但看过许多真相资料，拜读过大法书籍。前几年他得了肺癌，明白真相，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病痊愈了。现在每天游泳，常常骑自行车旅游。吃完晚饭，我要先回家照顾我92岁老母亲。分手时，他再三要我让母亲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母亲自从几年前得了脑梗后，每天在家下午认真拜读转法轮，很快走路恢复正常。目前能吃能睡，生活全部自理。2019年出现了几次劫难，肺炎发烧，以前落下病根的腰痛等，都在我和他一起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几天就化解了，省了我们做儿女的许多麻烦。
请听时事评论，疫情死亡数字，打开黑匣子的钥匙。作者海明。清明节之前，湖北省想把疫情中死者的骨灰盒发放完毕。武汉的各殡仪馆门口排起了长队，预约要5个小时才能拿到，并且要单位或社区人员陪同才能领取。死亡者到底多少呢？今武汉的汉口殡仪馆3月26号、27号两天就卸下了2卡车骨灰盒，合计5000个，明显超出中共公布的全国3000余瘟疫死亡人数。而汉口殡仪馆只是武汉市7家殡仪馆之一，七处殡仪馆共74台焚烧炉，24小时连轴转，粗略推算一个月的死亡人数都已是数万人，还没有包括2月中旬40台移动式医疗垃圾焚烧方舱进入武汉所处理的遗体。这样的估算并不等于真实的数字，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却足以让谎言无处藏身。中共以为把死亡人数密封到黑匣子里面就无人可知，但是正像一句谚语所说，上帝在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会打开另一扇门。纵观中共建政以来，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无论是大灾还是小灾，为了粉饰伪光正的形象，对于百姓的伤亡从来是瞒报、少报甚至不报。一、唐山大地震三年后才公布。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在地动山摇中，这座超百万人口的工业重镇顷刻间被夷为一片废墟。而直至三年后，中共官方才公布正式的资料，唐山大地震共造成24.24万人死亡。 1976年年底发放第二年的布票时，原本120万人的唐山只发出了65万人份的布票。布票可是按人头发的，到底死亡了多少人？以此推算，唐山地震的死亡人数则绝非24万，而是至少55万。早在地震结束之后，民间早已有说法，认为阵亡在60万人。计划经济的年代，百姓买任何东西都需要票证，而这恰恰成为证实灾难真相的一种印证。二，五万万人的负 5.2%。 1959年至1961年，由于中共搞大跃进，炼钢铁，修水利，荒废农业而导致大饥荒。在城市，民众们凭票购买食物，每天食不果腹。而在农村，农民们在有限的口粮吃完后，不仅吃起了草根、树皮，甚至还吃起了人。这场大饥荒究竟饿死了多少人？中共多年以来对此三缄其口。然而近年来，随着人口档案的开放，1959年人口增长率为负 2.4%， 1960年为负 4.7%， 1961年为负 5.2%。1962年为负 3.8%。 按照当时中国人口为5亿，按照这个负比例计算，减员人口在3000万至4000万之间，证实了三年大饥荒饿死3000万人是可信的。死亡的人无法开口，而出生率的降低却间接证明了人口的非正常减员。三，大灾瞒，小灾也瞒。2015年8月的天津爆炸事件中，首次出现消防员大规模伤亡，中共党媒公布为21人，引起一面倒的民意追责。界面曾援引公安部消防局的消息说，参与灭火的9个消防支队和3个专职队已经全部牺牲。一位似乎知情的人士在网上披露，一个消防中队普通情况大概有20到30人，专职消防队不低于15人。这样，在这次爆炸中牺牲的消防队员应该在200到300人之间。编制是有规律的，只要获知出动了多少支队伍，回来多少人，简单的算数都可以算得出来。2012年7月，北京的60年来的罕见豪雨，中共官方媒体称造成37人死亡，但许多北京市民估计死亡人数比这个要高得多，可能有上百人死亡。按照中共惯例，隐瞒是必然，无论是大灾小灾，中共都习惯性的藏匿真相。四，那些被编为代号的失踪者。1999年7月，江泽民与中共掀起了迫害法轮功的运动。在这20年中，无数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被酷刑拷打，被虐杀，甚至被活摘器官。根据海外明慧网的统计，迄今有4000多有名有姓的人被证实被迫害致死。那么没有披露的还有多少呢？由于中共的刻意掩盖，迄今有多少法轮功学员被害还是个谜。目前居住在加拿大多伦多的甘娜来自北京，曾经是首都机场海关官员。在2001年第三次被关押在北京西安女子劳教所时，被进行验血、X 光照相、心电图及眼部检查等等。甘娜说，当时我感觉很奇怪，劳教所的警察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给我们做这种全面的体检，我就感觉很奇怪。约在2000年90月以后，被劫持到马三家的法轮功学员就被送到监管医院进行全面细致的体检。这时的体检项目和以前根本不同了，查测量血型、大管抽血等多项检验，有的要面谈，面谈时在医生面前是一张薄 A4 纸大小的表格，每个人的名字前都有一个数字代号，一些血型特殊的学员编号前有一个三角形的标志。当时医生对一些测量出来的特殊血型的法轮功学员重点关注，询问有无家族遗传病史等。据明慧网报道，在2000年，中共对上访的法轮功学员采取了非常恶劣的株连政策， 让家人下岗，让单位领导受罚，让全单位职工都没有奖金，甚至让地方政府部门承担责任，以乌纱帽相威胁。这样一来，中共实际上就是把学员周围的一切环境都动员起来，参与到对法轮功的迫害中。于是从2000年左右起，为了不对家人、单位、街道产生影响，很多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就不报姓名，不报家庭地址。从当时明慧网上的法轮功学员交流文章就可以看到，不报姓名地址成为了法轮功学员抵制株连迫害的一种广泛流行的做法。北京公安部的内部消息称，到2001年4月为止，到北京上访被抓捕的有登记记录的法轮功学员达83万人次，不包括许多不报姓名和未做登记的。不报姓名而被押往外地的人数仍然是一个未知数。2000年7月，为了减轻北京的压力，关押在北京各看守所的不愿说姓名地址的法轮功学员被集体押到天津，分别关到天津各看守所。长长的白色的押送车队行进在高速公路上，竟然看不到头尾。除了天津，也有的被送到东北，有的至今杳无音信。目前身居海外的郭国听律师说，我亲自办理的上海黄雄案件就是这样的。黄雄在上海交通大学的宿舍失踪，没有任何信息，我们也查过好多地方，都没有。2006年终于有人站了出来，一位沈阳苏家屯执行活摘器官手术的医生难以承受良心的谴责，其家属在海外揭开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在国际社会引发了巨大影响。在经过法轮功十余年的调查取证之后，在没有现场案例，也不可能有，邪恶之徒实行完活摘手术之后立即焚尸灭迹，在这样的情况下，从各个维度构成了一个庞大详实的证据链。2019年6月17日，设于伦敦的独立人民法庭正式宣告，根据多维度可信任的证据链，判定中共存在强摘器官，并持续到今天仍未停止。这样的秘密还能掩盖多久？中国人有句话，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结语，中共官方的数字已极少有人相信，在这次的中共病毒武汉疫情中，更令无数国人清醒，中国人探寻与传播真相的过程，其实也是唾弃解体中共的过程。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作恶多端的中共正在被中国民众所抛弃，邪恶的中共解体之时，也是真相大白于天下之日。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迫害正信招一劫，特效药何在？作者新周。2019年11月初，中国就出现了新冠病毒感染患者，中共隐瞒不报。庚子年之初，中国武汉突然大面积爆发新冠肺炎，也就是中共病毒造成的武汉肺炎。由于中共迟报瞒报，迅速导致了全球爆发此瘟疫。大疫之中，细心的智者们发现，瘟疫是针对中共而来的，是来清除不可救药的中共党徒和与中共为伍者来的，是在中共覆灭前夕帮助人们认清中共的最后一次机会。大疫中，中共的流氓表演让以前在法轮功问题上扭过头去的人和政府看清了他的真实面目。中共正在被世界各国孤立，中共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市场、交通等受到重创，整个国家运作几乎停摆。虽然当局挣扎着一再强令复工，制造疫情假象，宣称抗疫胜利，但国内外医学专家分析预测和古今中外预言都称更大的疫情将会到来。第一部分，中共迫害正信招疫劫。有人说中共不灭，瘟疫不停，中共灭亡，大疫必停。其实天灭中共还真不是一句口号，也不是一个咒语， 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那么中共到底行了什么罪恶，以致终于激怒上天，被判定死刑，明示报应呢？是迫害法轮功的旷世大恶，迫害法轮功是灭佛大罪。1999年夏，中共时任党魁江泽民悍然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法轮大法发动了群体灭绝运动，铸成灭顶之灾。迫害法轮功，江泽民及其610制定的政策是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在这场迫害运动中，中共以现代化的喉舌造谣污蔑，密集抹黑法轮功，制造和煽动全民仇恨。他以一个国家的党政军、公检法司为后盾，以610特务机构为总司令部，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支撑，以历次政治运动娴熟的斗争经验为凭借，以高科技精致装备为依托，以随意制造的邪恶法律为依据，及古今中外100多种酷刑为主要手段，迫害无辜至今不休。20年来，亿万正信者被肆意绑架、抄家、暴力洗脑、高额罚款、送精神病院摧残、网判劳教重刑、强制奴工、秘密虐杀，无数民众被株连，众多受害者流离失所，不计其数的修炼者家破人亡。明慧网载有逾4000名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修炼者名单，更有成千上万的大法徒惨遭中共活摘器官，至今姓名深渊无法核实。迫害法轮功是中共历史上最残酷、最流氓、最疯狂的一次政治迫害运动和剿灭正信的运动。运动中，中共当局在大陆已经逐步建成了监控网络化、网格化、网监化为一体的大数据网特机制，实时监控民众，已经形成了以监控回访绑架、抄家、抢劫钱财、强制洗脑转化、拘留劳教判刑、酷刑、秘密虐杀、按需活摘器官为一体的整人杀人犯罪链条和反复迫害恶性循环的罪恶机制，随时杀害人民。与历次运动不同的是，以前遭到迫害的都是社会俗世常人，中共此次迫害针对的是人数巨大、和平善良的正法修炼者，是真善人宇宙大法。迫害虐杀这样的正信群体意味着什么？从人间法律讲，中共当局触犯了反人类罪，成为人类公敌。从天理讲，是中共直接对神佛犯罪，是谤法害佛灭佛大恶。更可恶的是，中共至今恶行不改，一边销毁罪证，抵赖罪恶，一边继续活摘器官，抓捕关押法轮大法修炼者，这使中共大恶滔天，恶贯满盈，祸罪于天，无所导也。既是天罪，必招天怒，天怒之下必有天惩。历史上罗马帝国因为不断迫害杀害基督徒，招致上天4次降下大瘟疫。中国发生过351宗灭佛罪恶，恶者不但被杀，地位易主，江山丢失，还祸及皇族遭殃。虽然中共当局不相信恶果报应，但不等于没有罪恶报应。善恶有报，终有时。第二部分，大报应降临。果然刚刚进入庚子之年，中国武汉突然发生了新冠肺炎疫情。由于中共当局的迟报瞒报，迅速引爆全国，蔓延成为全球大瘟疫。大疫中，中共被世界隔离，成为孤独之国。其政治、经济、文化、外交、金融、外贸、市场、交通等受到极大重创。自诩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共，在瘟疫面前不堪一击。面对瘟疫，无情吞噬着一个个生命和一个个家庭。喉舌舆论整天只会发狠说抗击肺炎，庞大的军队手握钢枪核武，却不知敌人在哪里， 向来气焰嚣张的公检法司人员怕得要死，不敢继续办案。党政机关一再延迟上班时间，整个国家运作几乎停摆，人心惶惶，一时间政权接近分崩离析。大瘟疫同时肆虐全球，使整个世界动荡不安，给全人类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中共当局知道自己是毒源祸水，为了脱罪，制造疫情拐点，直至清零，强令复工复产，造成疫情结束幻觉，操控世卫组织，散布中国疫情谎言，营造中共抗疫又胜利了的假象。但是中共高兴得太早了，据国内外医学专家分析预测和古今中外预言，更大的疫情将会接踵而来。据海外媒体报道，上海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曾断言，全球新冠病毒造成的疫情今年夏天不可能结束，推算周期基本上会到跨年。他警告说，当前最大风险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他表示，这是史上最难对付的病毒之一，难度超过人类预期。无症状感染者是指无临床症状，但呼吸道等标本病毒病原学检测阳性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归类，不论是否有症状，只要经检测呈阳性都算确诊病例。然而根据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中共政府内部文件显示，在2月底有近 4.3 万宗无症状阳性个案未被列为确诊。香港大学流行病学教授本·考林表示，中共病毒更像流感，它的传染性太强了。他认为中国不久还会出现新病例。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一个研究团队预测，中共病毒可能会在冬季再次爆发。总部位于北京的咨询公司 Unbound 的健康政策分析师常坤说，病毒一直在繁殖和变化，完全遏制是不可能的。3月20日，世界顶尖学术期刊《自然》发表文章，新冠病毒隐形感染或引发疫情新爆发，指医学界通过对武汉市的中共肺炎病例的研究，发现轻症或者无症状感染者可能占所有中共病毒感染者人数的 60%， 而这类隐性感染者的传染性并不弱，可能正在引发新一轮疫情大爆发。自然杂志引述日本北海道大学的流行病学家西普博的话说，中国的复工潮可能会成为新的传播链。中共病毒引发的疫情，预计中国将有 5.5 亿至 6.5 亿人被感染。古今中外许多预言，如圣经、隔安一路、推背图、黄帝地母经、刘伯温碑记等，也预示了此次大瘟疫。其中刘伯温碑记预言大瘟疫琢磨很多，比较精准。通过对古代预言的解析，目前不少人认为大瘟疫将爆发三次，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一次比一次猛烈。第二次爆发的猛烈的程度要超过今年1月底武汉瘟疫。目前国内传播毒源是无症状感染者，轻症、复发、境外、疑似人员，容易感染成为毒源的是防控维稳和医护人员。中共军队、党政机关、公检法司和医护人员，因为他们冲锋在疫情防控第一线，接触患者机会多，流动性强，人员集中，很可能被感染还不知，因公务需要就会感染别人，加上复工人员群集感染风险，容易形成恶性循环。事实上，国内防疫防控并没有停止，只是由于当局不接收、不检测、不公开，患者转院、电视说谎造成的疫情好转结束假象，继续欺骗着中国人和国际社会。中共向外界爆出了 感染人数是8万多，死亡是3000多人，实际人数应该是这些数字的数十倍。据知情者说，现在国内内部统计，患者每天仍有2500人之多，当局很快就捂不住了，所以更大的疫情很快来临。大意之下，中共必将在全世界中共病毒受害国家的追责围剿和国内民变、军变、政变中走向解体，彻底结束其滔天罪恶的非法政权。第三部分，大义定点定人，人类可醒。大难无情，大义有眼。细心的人们发现，大瘟疫由中共的罪恶引发，从而也是针对中共而来，是来清除不可救药的中共恶徒和坚决要与中共绑在一起的人而来的。在国内哪个省份城市为中共做的恶事越多，遭到的瘟疫灾难越明显越严重，哪个人或人群接受中共谎言毒害深，成为中共牺牲品的危险性就更大。如重灾区湖北省武汉，在迫害法轮功运动中至少聚集了四大罪恶。其一，1999年6月，湖北省委指使武汉电视台台长赵志珍调科技之光栏目组奔赴长春市捏造事实，拍了一部专题片诽谤法轮大法和创始人。该片是最早期打压法轮功的唯一电视宣传片。正式打压的第三天，央视反复滚动播出，作为全民洗脑的主要工具，它蒙蔽和毒害了无数官员民众。其二，大量活摘器官牟利。湖北省有37家医院参与活摘器官长达20年之久。武汉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院是大陆器官移植的发源地，是目前中国最大的专门从事器官移植临床与实验研究的综合性医疗服务与研究机构，供源主要是法轮功学员。其三，湖北省和武汉借召开军运会之名，又一次将迫害推向顶峰。加上在20多年的残酷打压迫害中，武汉当局制造了许许多多冤案、错案、命案，最终导致武汉成为瘟疫首发地和重灾区。从疫情期间党员死亡的高比例，也能证明瘟疫是冲着中共来的。据明慧网报道，网上传出一张中共某单位内部统计的2月份死亡名单，这份名单所记录的死亡者中，中共党员占 88%， 按年龄分段 ,20 到29岁的占 4%， 30到39岁的占 13%， 40到49岁的占 26.7%， 50到59岁的占 35.6%，60到69岁的占 9.4%。 而在国外，哪个国家地区政府官员组织个人与中共走得近的，默认中共罪恶的，和中共臭味相投为其站台的，被中共病毒瘟疫袭击横扫的越厉害，哪里有中共的渗透，哪里就会与中共一起遭疫，哪里的人民就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如西班牙首相出席了中共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西班牙沃达丰正式启动了该国的首个 5G 商用移动网络，并采用华为作为核心设备供应商，马德里王室剧院曾经强制性取消了神韵演出。4月5日感染人数148220例，死亡人数超过10000人。意大利是欧洲首个签署中共一带一路协议的国家，去年由于中国大陆游客的激增，罗马街头竟然出现了中共警察。截至4月5日，感染人数139422例，逾 1.6 万人病亡。伊朗则是国际公认的中共小兄弟，他的军火、导弹、核武、电子产品等由中共输入，在一带一路计划中，伊朗是中共渗透欧亚非的战略枢纽，中共一直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4月5日， 感染人数64586例，死亡接近4000。不过伊朗应对新冠病毒专项组的另一位成员哈莫迪·苏瑞则估计伊朗有50万人被感染。德国和法国最近双双决定允许华为参与本国 5G 网络建设。德国总理大赞一带一路是非常重要的计划。德国疫情最严重的北威州州府杜塞尔多夫有610家中资企业落户。法国总统曾经自称是毛泽东主义者，这两个国家的确诊人数也分别超过了10万。近年来韩国政府大幅向中共靠近，在釜山建设中国钢厂，在光阳市设立中国铝厂，允许中国资本进入永宗岛和松岛等。大陆疫情被曝光后，韩国政府担心会损害与中共的关系，坚持不在边境设限检疫。韩国曾经多次拒绝了神韵演出，现在成为疫情严重国，人在做天在看。美国自川普政府上台一直对中共持强硬态度，但是美国前几任总统对中共采取绥靖政策，红色因素仍在。美国一些州政府对中共抱讨好态度，疫情严重的华盛顿州是中共四代党魁访美的首选，纽约则受到中共最严重渗透，为中共谋利的内系众多。截至4月10日，单单纽约州的确诊人数就高达16万人，超过全美国确诊人数的三分之一，死亡7000人。香港、俄罗斯、印度和台湾虽然是中国的近邻，但因其都选择了拒绝中共或不相信中共，所以基本上都成功抵御了中共病毒。大瘟疫凶猛肆虐全球，正在吞噬和威胁人类生命。人类在惶恐的同时，第一反应是快保命，寻找特效药。于是国内外医学界都在昼夜开发疫苗。但疫苗出世时间较长，虽然不是问题，关键是中共病毒不断变异变种，没有特效药。第四部分，让中共病毒绕行，特效药何在？人间有没有瘟疫解药呢？当然有，人类现在只要真心静下心来反思，就能找到解药。既然瘟疫是针对中共及其站台者来的，是为了清除不可救药的中共恶党分子来的，远离中共，抛弃中共，不就是解药吗？这特效药就在你的心中，不用花一分钱。但是当今有多少国家政府真正觉醒，去珍惜这救命的解药了呢？有多少人真心的忏悔自己曾经为中共站队的过错了呢？中共迫害旧式的法轮功、法轮大法20多年了，有多少国家政府为正义善良呼吁过并付诸行动了呢？今天大疫降临，也是上天给了所有人认清中共、远离红魔的最后一次得救机会。你们与中共决裂了吗？遗憾的是，直到现在，有的国家政府被中共病毒严重侵害的时候，还与中共藕断丝连，甚至幻想中共给送去施舍和解药。殊不知，中共是红魔，它最终给人类带来的只能是病毒和死亡。中共病毒大疫中的人啊，赶快猛醒吧，立刻远离中共，这是治愈自己的灵丹妙药，是世上唯一能让自己的国家不继续扩大损失的特效药。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理智的把真相讲透彻，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9日。 了明慧网的交流文章《对中共病毒敏感是讲真相的契机》中同修提到的，有的学员的家人也是这样，他们非常相信中国的新闻报道，让他们看真相资料，当看到中国肺炎、中共肺炎、武汉肺炎这几个词时非常反感，马上就发脾气不看了。感同身受，我的丈夫是常人，就是这样，虽然知道大法真相并已三退，但是在中共铺天盖地的洗脑宣传下，还是会爱国情绪高涨，把中共当作中国去维护。我丈夫也有同修在文章中提到的这种表现。现在很多大陆人自己骂中共可以骂得很痛快，但外人不能插嘴或者表示赞同，你一表示赞同，他马上就为中共辩护，前后一秒钟表现出相反的两个人。其实这就是他心底深处不能把自己和中共撇清关系，还在把中共和中国混为一谈，所以他觉得你骂中共就是在骂他。我一讲，因为中共隐瞒疫情导致了全球大爆发，各国政府都在谴责中共，他就很生气，他就说我的价值观有问题，外国人辱华，我竟然还帮腔。我说中共不是中国，他只是一个政权，中国人都知道他坏，自己没事还骂几句，怎么外国人依据事实发生就不行了？这不是犯糊涂，类似于护犊子的心态吗？他说唇亡齿寒，如果中共完了，中国就会被别国欺负云云，全是中共邪党之下狼来了的那一套洗脑邪说，而且相信中共的谎言，认为国内的疫情被控制住了，在社交软件上转发中共战役成功和黑化海外政府处理疫情的文章，对国外疫情的爆发还有一种幸灾乐祸看热闹的心态。其实这也是大部分中国民众的可悲现状，被中共邪党迷惑得根本不理性，充满了戾气和怨恨，失去了基本的对生命的敬畏和怜悯，不去辨别真假对错，中共邪党往哪儿指就往哪儿打。我想还是因我平时没有给丈夫把真相讲透彻，使他不能充分认识到中共的邪恶。大法弟子的家人有着近水楼台了解真相的便利，更不应该为中共邪党站台，不能让他在社会交往中起不好的导向作用。于是我就对他发正念，铲除一切阻碍他了解真相的邪恶因素、共产邪灵，以及清除他空间场中的邪党文化毒素，同时更注重自己对他的善意、讲话的语气和对他生活上的照顾，顺应他想了解国际财经的执着，引导他兼听则明，带着他看新唐人电视台的全球新闻，让他听听国际上的另一种声音。第一次看时他还有些抵触和质疑，第二次看就比较好接受了，也看进去了，明显觉得在听到中共病毒这样的词汇时他也不抵触了。我也总给他强调说，中共病毒是强调中共是导致这个病毒全球爆发的责任方，而不是辱华，他也默认了。昨晚休息时他和我聊天，提到李文亮医生，李文亮是中共病毒的吹哨人之一，遭中共训诫，被迫无防护工作感染肺炎离世，说李文亮医生被中共追封为烈士了。我说人都被迫害死了，给这个虚名有什么用？他说中共已经那么坏了，能给正个名也不错了。我说中共做的所有的事都是为了维护政权，从来不考虑国计民生，即使做出了小小让步，也只是为了缓和与民众的矛盾。如果真的觉得做错了，为什么不把那三个勇于揭露武汉疫情真相的公民记者方斌、陈秋实、李泽华释放了呢？丈夫听后没有作声，过了一会儿说，我也看到过其中的一个公民记者拍的方舱医院的视频，大概意思是对这样的正义之士他也由衷的敬佩。通过给丈夫看国外真实的新闻报道和耐心的不厌其烦的给他讲述真相，理顺他的认知，丈夫很快就有了这样好的转变，我很欣慰。不过常人的思维观念也都是不稳定的，我不确定丈夫以后还会不会再受中共谎言舆情控制的蛊惑而出现反复， 但是我一定还会及时的、理智的给他讲真相，归正他，让他在社会中起到正面的导向作用。在中共协党对中国民众持续不断的封锁真实声音的同时，大力鼓吹其伪光正、大国战役成功、散播海外政府辱华、海外政府防疫无能等谎言的强力洗脑下，给国内大法弟子救人带来了很大的干扰。很多的中国民众没有大法弟子家人这样得天独厚、随时可以听到真相的条件，所以更需要我们传播真相时讲全面、讲透彻。个人建议可以通过 U 盘或光盘多发放真相视频和翻墙软件，因为国内民众尤其年轻人普遍心浮气躁，没有耐心阅读，喜欢感官刺激，视频 APP 已成为主流信息来源，甚至购物平台都主推直播卖货。俗话说眼见为实，视频也更容易打开民众的心结。现在明慧网的视频内容很丰富，尤其是希望的声音、两武汉医生患武汉肺炎数日康复等比较应时，这种针对武汉肺炎自救的视频非常好，民众更易于接纳。还有天地行网站可下载的归途电影都是现在讲真相的好素材。明慧网还有425、1400例天安门自焚真相等基本真相视频可以搭配发放，而且基本都有 MP4 格式，手机、电脑都可以播放。同时，愚人一愚不如授人以渔，一定要提供翻墙软件的电脑版和手机版，供民众主动循序渐进地夯实对真相的了解，也为民众主动传播真相提供方便。最后，以师父在新经文理性中的一段讲法共勉：你们不是来改变历史的，是在历史的最危险中救人的，如讲真相、三退、真心念真言，都是最好的灵丹妙药、救人的办法。人心的改变就会使事情向正面转向。一点个人体悟，仅供交流，如有不妥，请同修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